好，欢迎收听这周的 Lab不 Lab。 那今天我跑来了，就是我妹以前的母校。那为什么跑来这边呢？因为现在我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当老师，然后我觉得当老师在我们就周遭这个学经历的人来说，他会选这条路是算一个蛮特别的部分，所以今天想邀请他来聊聊怎么会想走上这一条路，以及中间的一些可能思考的过程这样子。那就是我们就先欢迎你帮我自我介绍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南湖高中地科老师，我叫肖曼。
哦，好，他就是对我们的帮主，他是我们他是他们同里的众多小弟，他每次活动就是由他来号召这样子，他会号召很多人。
乱讲一通。
真的。好啊，那因为现在就是想聊聊关于就是做老师可能教育，可能我们也不会讲那么宏观啦，就只是可能简单聊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走上这条路这样子。因为像可能我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可能接触到了就是 TFT Teach for Taiwan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想说，哎，老师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在不考虑薪水或者是待遇或者是什么状况下，其实那个某种程度也是教育是我会想去做的事情。那对，可是我在大学那时候申请 Teach for Taiwan 的时候，然后我就被 reject， 他就不让我去当实习生，他就觉得我太菜或怎样之类的，所以后来我就没去做相关的事情。那我想以此为一个就是契机来问问你，是说是什么契机想让你开始了解这个行业，跟什么时候开始去打算就是整个人怎么也不是整个人踏进去，就是怎么投入这个产业这样子。
好。我觉得这个要先从我大学的时候的科系开始讲，因为我大学是念大气科学的嘛。其实当初进大气系的时候，我给自己设定的志向是想说我毕业后要去气象局上班。
你说美丽气象女主播？
没有，不是美丽气象女主播，是那种只有出大事台风或是大雷雨那种才会出现的那种气象局的预报专员、
okay.
预报人员这样。对，所以原本是想要去气象局上班，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老师，那其实要当老师的话就是一定要修教育学程嘛。那等于我其实如果离开大学之后，我如果想要再去当老师，我要再去念一个有教育学程的学校来修研究所，然后才可以再去拿到教育学程这个资格，才能够当老师。所以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如果没有打算要双主修或是辅系的话，你其实就可以去顺便修一下教育学程。我刚开始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排斥，就觉得啊，我又不是很想要当老师。但那时候想说，好了好了，不然我去修一堂课看看好了。结果那时候去修了一门课之后，发现好像还蛮不错玩的哦。就是觉得我修的第一堂课叫班级经营，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像学到不少事情，是即使我之后不当老师，是之后就算要照顾小孩的话，好像也用得到的东西。觉得好像修了不排斥，那就去修修看好了。就这样子在大学过程当中把教育学程这样子修完，结果到了毕业前夕的时候就面临选择嘛，我就开始在想我到底是要去气象局好还是当老师好。可是其实两个比较之下就会发现这两个都算是公务员，那其实比较之下薪水待遇等等的都是差不多的。那以我自己的个性来说，我真的太喜欢跟别人讲话了。
因为你是帮主啊。
我就发现去气象局就整天坐在电脑前面，可能就是看那些资料啊。我觉得相较之下当老师每天都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学生，每年也都有不同的学生，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工作。所以就觉得好像当老师比较适合我。那再后来我开始踏进当老师的这条路之后，就发现其实我是在看了《熟女养成记》之后，是《熟女养成记》吗？对对对，我看了那一部剧的时候，那个女主角她写说她人生的志向是当家庭主妇。我看到那个当下我很震惊，我才发现哦，原来当家庭主妇是一个梦，可以是一个梦想。然后我认真思考发现，其实我一直以来想要做的好像比起什么行业，我更想做的是一个家庭主妇。
确实。
对，我就是一直就很想要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然后当家庭主妇把小孩照顾得好，就是觉得好像这才是我人生的梦想。
就是当雨润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你就找男生到家里开趴，
不是这样吧？
家里打麻将这样子，
不是。反正我就发现，其实，在这样子的憧憬之下，其实老师是一个很适合想要当家庭主妇的人做的工作，因为我的作息会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带他们上学，然后他们放学时间，其实我也等于快要下班了，所以其实是很适合照顾小孩的一个工作。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欢小孩子，所以越踏进这个行业，越发现我好像真的蛮适合这一行的，所以做到现在一直都觉得很开心。但其实回想从小到大的过程，我后来想想，我其实在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写我的志向，我就是写我想当老师。
那不是被逼的，或者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小时候写的我的志向不就是什么当运动员、当老师、当科学家，就小时候也想不太多太确切的职业名称的那种感觉。
对，小时候真的能够知道的行业也不多，
嗯，
但我那时候想要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老师每天可以决定学生要写多少作业，很快乐。今天他们不乖，我就给他出很多作业。我好像那时候只是因为这种很无聊的念头想要当老师。
那你现在会因为你今天觉得他们不乖，就给他们出很多作业？
想必是不会的，但是有时候会忘记出作业。
所以你是他们心目中的好老师，然后就都不出作业这样子？
没有啦，该写的还是会写。
哎，那现在还会有那种吗？就是因为有时候不是老师忘记出作业，或老师忘记检查，然后班上就会有人举手说：“哎，老师，你忘记检查什么什么作业”，然后就被全班催的那种状况，你有遇过吗？
他们就，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学生蛮乖的，一样还是会有人说：“吼、你干嘛提醒他啦？”但是大家其实也不会说真的讨厌他，最后还是会乖乖教。
嗯，
而且我起初其实就都有跟他们讲说，什么时间应该要交什么作业。
嗯，
对
，OK， 好，那这边得到我一个蛮出乎意料的答案，就是我没想到你会以一个就是考虑到家庭主妇这个职业，然后去考虑你职涯的规划这件事情。
我好像没有聊过这件事，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你想要有家庭有小孩，然后你要干嘛干嘛之类的？对啊，不会知道，所以这我蛮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因为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它是一个考虑更加完善的一种职涯的思考方式，因为就等于是你不是在考虑你要做怎样的工作，你是在考虑你要过怎样的生活，然后去选择你要做什么工作。
嗯，
就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东西吧，我觉得。嗯，
坦白说，其实之前去气象局的，想要去气象局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考量在，因为就是公务员嘛，时间就是固定的。也其实也算是适合照顾家庭照顾小孩，但那时候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是工作跟生活是分开的，我觉得我不一定要是做我热爱的工作。
对，
结果后来发现其实相较之下当老师比气象局更让我快乐，所以就踏上这条路。
OK， 对、那这样子我想这些想跳脱反刚岔出去一下。
好，
对，因为像当时我还印象中，就是那时候大学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因为大学那时候可能修完教程嘛，然后就开始选择要去哪边实习或干嘛的时候，那时候你还蛮迷惘的。然后那时候还有在那个吃学府，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吃完学府，然后在旁边那个空地那边，然后算塔罗牌。
有。
对对，那时候算了什么结果，我有点忘记了。但我想以此做那个时间点去讨论，就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一些可能纠结点跟后来去做出选择之后得到的结果有没有符合预期这样子。
我觉得那时候迷惘的一个点是因为我真的选的路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我们大部分大气系毕业的人有很大部分都选择继续念大气研究所。但我那时候在大学我就觉得我已经受够这一切了，所以我应该是没有想要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变成我要做一个跟大家不同的决定的话，我要想得很清楚我到底未来的路是怎样。但那时候其实也知道老师现在很不好考，就录取率大概 1%-2%， 所以就会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该不该走这样子的，要不要投注这么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是刚开始从事教职，应该是在实习的时候。
对，
那实习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每周都要上课， 而且是我第一次教，所以我每周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备课，而且一直感觉到自己好像很笨，知识量不足，就会觉得备课这件事情很痛苦，然后就一直觉得我应该没有想要未来几年都这样子吧，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备课这件事情当然后来知道其实就是第一次最痛苦，所以后来慢慢的越教越多次越来越上手之后，就会觉得哦，我开始可以去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学生的东西，开始可以去除了把东西准备好之外，可以去思考说这里我还想要补充什么样的东西，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跟分享什么事情给他们知道，就开始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那我要在这边顺便跟我那个第一次教的学生说一下抱歉啊，我真的有时候教一教我都会回想起我第一次教这里的时候怎么会上成这样，真的觉得很拍死，
就怎么会这么笨啊，怎么都讲不出来。那欸，那时候出那个考卷，那个藤原书记效应是第一次教的时候就出了吗？还是
不是？藤原书记效应是在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的哦， oh, okay.
因为疫情期间都线上上课，然后我上一上要点名，所以会在那里，我每那时候每周都会设计一到两个小题目，然后让他们在看完影片之后去作答。而且如果都在睡觉没在听的人，他就是根本就不会看影片嘛。那他就也不会听到这个，就作为一个点名的小测验。
对啊，但那个就蛮有趣的，感觉就像是在你刚刚讲到的后半段，就是你可以享受教学过程中，然后你又偷塞一些你自己有兴趣的小东西进去。藤原效应，对，这边科普藤原效应嘛，应该不需要，对，对，应该不用科普藤原效应。好，那如果。好，那就因为已经讲到了，就是刚刚讲那边在迷茫嘛，然后开始实习的那时候，对，那虽然我不知道那时候塔罗牌帮你算了些什么啊，准不准我也不知道，就是那是对那部分留给你自己，对，
我其实也差不多忘记，
我想也是，对，应该是忘差不多。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实习经历过的，就是可能去过哪些学校，然后不同的环境。在办事或处理上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或者是有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哦、好，那我先来简述一下我的经历好了。就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要先去做，就我在大学先把教育学程修完了，但我在教育学程的最后一个学分叫教育实习，就是要去做全时的半年实习这样。那我那时候实习是选择去建中，就想说去一个我人生没有机会念的学校看看，看一下只有男生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对，那时候就选择去建中，这应该也是我那时候备课很痛苦的原因啦，因为我自己都会一直觉得学生都比我聪明，所以我要准备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我在建中实习完半年之后，在建中实习完，我等于是确定我之后想要继续当老师了。那我之后想要继续当老师的话，我就研究所就决定要去师大念，就想要再去补足一些教育相关的东西。那我在研究所的两年期间，就是有一边在成功高中兼课，因为那时候已经拿到教师证，所以才会去兼课这样。那兼课它等于是 part time 的概念，就是我每周就是只有去六个小时，就我就只有上那六节课，就领那六节课的薪水这样。那我在研究所修完课两年修完课之后，就是刚好就是顺利考上，然后现在来到南湖高中这样。那刚刚讲到说在这三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哦，
就是或者是你有经就是也不一定不一样，就是你经历过可能在因为可能像建中你是刚开始就是是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去的地方嘛，又或者是成功是你已经在研究所有教师证，然后你在做 part time 的地方，又或者是现在这个地方你是个正职，因为相信每个地方你的位阶或者是你要处理应对事情一定是不一样的
哦。
对，然后就是或者是一开始很菜，就像可能你刚刚说到一开始在第一次教书的时候不太会备课，所以备得很痛苦，那可是后来想必如果还教一样东西的话应该就会顺遂许多，就是我是想就是看看你这有没有这部分相关的就是一些奇闻异事可以分享这样子。
好，那我先重就是综合的讲一下在这三个不同阶段的心态跟感想好了。就在建中的时候是实习嘛，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全时的在学校服务。那时候刚好讲到我的指导老师给我很大的自由，就是他每个礼拜有两个班是给我上的。
欸， 对啊，你指导老师是那名字前后念都一样的那个吗？
对对对，他给我很大的自由，我真的蛮谢谢他，就是他直接有两个班是给我教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刚刚讲的一样，我每周就是要备课。那虽然那时候很痛苦，可是这件事情也让我之后在教学上，就是教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就变成轻松很多。那个时候除了教课之外，我们实习分三个部分，有教学实习、导师实习跟行政实习。所以我在导师上面也有一个导师，会跟着一个导师，所以有一个自己算是有一个感觉自己属于某一个导师班的感觉、
嗯、
对。那再也有行政实习，所以学校各种事务上的事情都会需要实习老师去协助，所以实习的时候真的很忙，而且那是第一次体会到上班族的感觉，每天就是早上八点进学校，然后五点下班，然后五点下班之后其实还要备课，还有好多事要做，但每天真的回到家就是只想要赖在沙发上，然后什么事都没办法做、
嗯、
那真的说一天做了什么事，好像明明也没有什么太累的事情，可是就会觉得精疲力尽。
嗯，
对，实习的时候讲每天都过得很充实，然后也每天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到了成功高中那一段实习是我还蛮喜欢的一段时间，因为刚刚讲说那是我一边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一边念研究所，然后一边在成功高中当兼课老师，所以我那两年的时间，我的身份每天都一直在进行很多次的转换。我白天的时候不是在修课的，不是在修课就是在教课、
嗯、
修课就是只在师大修课，那教课就是在成功高中教课，然后我每天晚上都有家教，就晚上都变成家教老师，所以我每天就在这几个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但那时候会很开心，是因为我在师大的时候念的是科学教育研究所，科学教育研究所是在教，是在讲用科学的方式去看待教育这件事情，所以我每天其实都会一直学到很多不同的教育方法、教育理论。然后我在当学生，从学生身份转换到老师，我去到成功高中之后，通常这中间就是一个我骑脚踏车过去成功高中的过程。我骑过去，然后我就可以马上把我刚刚学到的东西直接实践在我的课堂上。以前在建中的时候是我每天就是一直只有在输出输出输出，可是那两年的时间我每天有吸收新的东西，然后又有一个可以输出可以实践它的场域，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对，然后到现在来到南湖又是一个又是全职的工作嘛，然后现在比较不一样是来到新学校有接行政的工作，所以其实自己实际的参与其中，不像以前实习老师只是去帮忙做一些打杂的事物，感受又不太一样。
嗯 ，OK。
然后我要聊聊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请说。
那先来谈一下在建中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那时候开始有学生会可能在课余的时间会想说要来找我谈一些心事。
嗯，
那时候就每一次跟学生谈心的过程都会让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因为你愿意付出这一段时间去跟这个人聊自己心里的烦恼，我觉得是一种很被信任的感觉。可是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觉得自己还很不足，因为有些学生他们讲到的他家庭的问题啊，课业的问题，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该怎么样回应他会是最好的，而且我也不觉得我不应该要给他任何的建议，给他太明确的建议，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为他的人生自己去做出选择，我只能够很客观去告诉他你做了每一个选择之后你的后果会是什么。嗯，然后建中让我讲到最开心的事情的话，应该是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那时候
终于要高歌离席，
不是
太开心了，高歌离席咯。
我是要说离开的时候学生做的事情，有一件让我很印象深刻到现在偶尔还会拿出来看的是，那时候我的导师班是高一的科学班，
嗯，
就科学班的学生他们很忙，他们每天就是生活在比很多的竞赛，然后他们很少会有全班都在的时候，可是我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他们给我的那个卡片嘛，该说是卡片，也跟一般的卡片很不一样，那打开里面是一个 QR code，
嗯，
然后我扫进去之后发现是一个网站，然后那网站里面就有所有人班上每一个人想要跟我讲的话，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太酷了，就是它可以被保存很久，即使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点开来看，然后想到那个时候， 应该是在建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直接自己架了一个网站，然后自己弄那些东西这样子吗？
它应该是那种就是比较模组化的，可以直接点开然后直接建立的那种。
Oh, OK OK。
但还是觉得蛮有心的，尤其看他们平常好像什么事都不太上心的样子，然后结果默默的准备这一切，还是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他们就是建中不假，建中出来都都长那样子，没有办法，对吧、啊？因为像你刚才讲那个来找你諮商，然后 要做出人生大事，刚我脑中有一个人选。就是要去当电竞选手还是什么的，是那个人吗？还是不是？
哦，没有没有，那个比较像是学、
哦、
老师同学从旁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过他本人没有来跟我聊。
哦、OK OK， 好。
但是这件事情也导致我现在自己会开始去读一些諮商跟心理相关的东西。
嗯、
就虽然要拿到諮商心理师的这个资格真的太困难了。但是我会觉得我了解的越多，是不是在第一线，当然专业的还是要交给辅导老师，可是是不是在第一线我能够尽量做到避免伤害等等的一些就是这种方式这样、
嗯、还是你也去学怎么算塔罗牌，我可以教你
好像可以考虑，
超级适合做这个。
我觉得塔罗牌学生会很有兴趣。
对啊，他们就一直在白嫖你，你就刚讲说外面一小时一小时都是1000块起跳，他们说那老师会找你算一个问题，这样这样子。哎、欸，对啊，因为可以，我可以同感，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一段经历，因为我可以分享一段以前我在那个补习班打工的过程。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是第一份的打工，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不但要当辅导老师，还要去当板哥，还要当清洁员，然后还要当出考卷的人，还要去打电话跟他给他家里人就说，哎，啊你今天小孩怎么迟到还没来上课，怎样怎样之类。然后那时候那是一间小补习班，然后那个小补习班就是周遭的学校的学生会来这边上，所以都比较像可能是社区高中或者是一些社区国中的补习班这样。那时候印象很深，就是那时候学生他们都不喜欢来上课，然后也不喜欢，就是怎么讲，就不喜欢写作业等等的，就很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主要是源自于他们不知道，就是做了这些作业或者是做了这一些功课之后，他们可以得到什么。就我们算，我自己都会觉得我们算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刚好可以在这部分得到一些成就，然后可以去以那个成就为动力继续往下读或干嘛之类的，但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一开始可能我还不太会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用原本可能读书上的那一套，说哦你要读书啊才可以怎样好好，就是很官腔的一种，什么考好大学，什么可能比较找到比较轻松的工作之类的。但他们其实听不太进去。然后后来那边的那个辅导主那个老师那边主任他就跟他说，你不能跟他们这么正常讲话，你要呛他们。因为我看他们老师那个主任跟他们学生本来就呛来呛去的，就可能那个学生跑到体育课完可能很臭进教室，他说啊干你怎么那么臭，赶紧去换衣服啊怎样怎样之类的、啊、你那么臭不要来上课啊这种感觉。对，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想说跟学生讲话这样子不太好吧，但可后来他叫我呛他们说好你都说那我就开始呛他们这样子。因为像他们很常在上课玩手机游戏，那什么炉石啊皇室战争啊，然后或者是一些传说对决之类的，就那些游戏我都有玩。那有时候他们就是玩到我真的快受不了，我就是说你们到底玩什么，你们玩那么烂，又那个游戏打得比我烂，书也不会读啊，你这样到底有什么用对，然后就说好啦，不然等一下就是你好好帮我做完这一题，我们中间下课我多给你5分钟，我们一起打一局这样子。对，就是我这样可以减少上班时间，然后他也可以认真读书对不对，双赢的局面。就是在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对话之后呢，他们就比较有在听啦，所以那前期稍微有些起色，就可能30分变50分或者是40分变60分70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蛮觉得也是蛮有成就蛮开心的啦。对，但其实在补习班那一套可能没办法拿来学校，因为在补习班那种呛学生啊，或者是跟学生打游戏啊，或者是什么学生要什么在抽烟就说啊我要不要一夹几滴，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好像是在学校的话感觉会被督学督爆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对啊，就是我是没有来学校当老师的人，我只能去补教业当补教老师。
还是我应该也来学打一下传说对决、啊、
没有，现在他们可能不流行这个。
学生还蛮常在打的。
现在还有在打。
而且讲到传说对决，我讲一下，学生他们真的是很过分，都觉得我看不懂。
嗯。
他们有时候就会上课看到你在他在打传说对决，
嗯、
然后跟他讲说该收起来了吧。
嗯、
他们说不行啊，我这下课就开始打的，但明明那个开始时间才两分钟，就都当作我看不懂哎、欸。
他简直白痴哎、欸！那你
真的是
你下次只要叫出那些角色说啊，你这个凡恩哎、欸、凡恩对你怎么玩的这么烂啊？你这个射手要去就去点啊，你要走 A 啊。就这样狂呛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对啊，
觉得有料，
就会觉得有料啊。
好，我好像应该要来练习玩一下、
啊。就是他们有时候就是，他们就有我自己的感觉啊，他们就有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就真的是压力很大，就有时候你会讲，就是他们想要耍废，或者他们想在游戏中获得认可。
嗯、
所以当你他当他们在游戏中的时候，他们那个认可，还是说哎、欸、你怎么打那么烂，你就去击败他们认可的时候。有时候就反而可以开始跟他们有对话，我自己觉得，
嗯，
对，因为那时候就也是传说，因为我那时候也有打到那叫什么钻石，还是在网上的时候，对，就是嗯，就是可以去跟他们，就他们就会觉得哦，你是自个人，你不是一个长辈，你不是一个就是要来跟我说教的人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所以他们可能就比较会对你敞开心胸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啦那时候。
嗯也是年轻老师的优势了。
对对，年轻老师的优势。
但我要打到钻石要多久啊？
没有，你不用打到钻石，你只要找人帮你打到钻石。对啊，你只要知道那些术语，就那些行话，你就知道了。你去记得去吃冰，去推冰线，去干嘛干嘛之类的。赶快去打野，去农经济，这样这样之类的。对啊，
嗯、
好了，所以刚刚统整一下前面拿了那么多的消委，就是一个小结论，就是你大概有分享到，就是在。就是成功遇到开心跟就是就是难过的事，然后你同时有讲说，就是因为你不同阶段，你在可能在建中的时候还是实习老师，所以你一直在输出，你就是很有点像庸碌，一直在忙的感觉。但你到了就是成功高中的时候，因为你一面上课，然后一面在学习，所以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你有吸收东西，然后你自己在整理，然后你有在输出给别人的话，这样的过程其实对学习效率是最好的，所以相信你在那段时间你也是很开心，学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到，因为就你刚刚就提到前面两个阶段嘛，没有提到就是现在南湖在这边的职务跟、
嗯、
因为你现在等于就是真的是一个正职了，你也不是一个就是一边上课还在修研究所的课然后再代课的老师这样子。那像实际上进入校园之后、
嗯、
就你的生活就已经是跟校园绑定了的状况下、
嗯、
你这个职务的改变有没有什么体悟感触良多的地方？
嗯，我觉得我以前生活真的是太充实，就刚刚讲说在成功的时候每天不是在修课就是教课，晚上还要家教，以前真的是每天在很多不同的场域之间。那现在像你刚刚讲的，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八点在这，然后五点下班，甚至可能到更晚。我每天就只待在这个环境，而且我面对的大部分都是学生，就是一群学生，
嗯、
就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当然他们还是有时候还是会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东西，但是不像在其他的职场，我可能会一直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然后会一直有。学到新的东西，在这个环境真的比较单一、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真的体会到当老师真的是一个蛮容易变笨的行业
啊。真假的有这种说法？
我自己感觉，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群年纪比我们小，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就是面对一群比较笨的人。
没有，不是这样。哎、欸，讲到这个我还是我要澄清一下，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之前在建中跟成功，现在来南湖可能会觉得学生很笨、
嗯、
但我其实真的是觉得没有、欸、
嗯，
对，南湖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很多创造力跟想象力是在前三志愿学校真的他们比较缺乏的东西。
嗯，
嗯，而且来南湖是我久违的教到女学生，真的觉得教女学生还是比较可爱。
我可以同意啊。对啊、
嗯、然后我真的觉得当老师会蛮容易变笨的，就是我们就是面对一群懂的事情比我们少，大部分懂的事情都比我们少的学生，那老师通常我们也都是在转教他们对的知识嘛，所以就我变成一直只有在输出，如果老师自己没有自觉一直去读新的东西，接触新的事情，还有去做研习的话，其实真的是一直待在这个环境真的会很容易变笨。 对，我现在都会一直想要跟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也很感激以前的朋友，我就是当老师的人是少数，就可以跟很多朋友持续保持联络，一直了解到现在各种职场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我真的很怕自己再过几年就变得越来越笨。
嗯，
对。那刚刚讲说之前都是当老师而已嘛，现在都只有教课而已，现在开始有做行政。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做行政很
麻烦，
很麻烦，然后大家都想逃。可是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接触新东西的人，我从以前就一直觉得我好像会蛮喜欢行政工作的，那我朋友都叫我不要铁齿。那我甚至最近看到一年前写的那个我们的对话记录，那时候我就讲说我觉得行政工作我应该不会很排斥，然后还叮选说一年后要再回来看。结果到现在回去看，我其实还是没有后悔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做行政工作他接触到的事情跟老师很不一样，就是我以前如果在班上的话，我如果自己很努力的上课啊，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其实我顶多就是影响到一个班的学生。可是我如果做行政，我做了一个好的决策，或者是改变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一次可以影响到的是全校的人。再加上现在做训育组，我觉得可能也很符合我的个性吧，就是每天就是一直在办活动，然后跟学生玩在一起的感觉。那在过程当中也教他们一些事情，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打着南湖最年轻美貌美的女老师的名号，然后在学生之间招摇撞骗这样子。
那句话，年轻是肯定没有问题，貌美的话我不敢说，如果说是最年轻貌美的地科老师，我应该也可以当好几年。
OK， 对啊，也像你有看过暗杀教师那个漫画吗？对，
我看动画。
对，像那个是我就是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然后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就反正就是这算暴雷吗？你有全部看完吗？
我看完了。
那反正听众，好，如果你听众你听到暗杀教师这个作品，然后你有兴趣，你自己想看的话，那你后面大概 mute 掉，然后大概 mute 个大概两三分钟之类，你再回来听吧。对，不然我要讲，就是里面那一段，反正就是他那个学生嘛，他那个 Nagisa， 他最有天赋在暗杀的天赋上面，但他最后选择去当老师的这个决定，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故事到最后面嘛，然后就是大家要决定未来毕业之后的志向那一段，就是我觉得那边就是安排的很有趣，就是因为他的天赋他的能力是在一个地方，但是他想去做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件事情，就他的天赋是去杀人，但是他其实想去做教人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就会去 confuse 说那他自己到底可不可以去怎么讲去做这份工作。然后那时候那 Kolo Sensei 那个沙老师就给他就说，教育家就是一个在不断在这个过程中烦恼，然后就你会很抉择说你要怎么样给学生最好的东西，怎样是对的东西，因为就是有时候连自己在教育或者是在学的过程中你也很难真的就是说哦 A 是最好啊 B 没那么好所以你就不要选 B， 就你很难抉择说你到底要就是因为你出过社会都知道并不是所有东西就是非黑即白，然后就是可以直接这么简单这么铁口直断就说你该怎么做，所以教育的人们就是这份工作美妙的地方在于你是在就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吧，真的感觉就反正中间有那一段话，然后我就觉得感触蛮深的。对啊，因为教育就是传达你觉得你成功的经验或者是传达你失败的经验给其他人说不要去模仿之类的。对，那是我一个也是看了很多次的作品。对，
那我想到像我自己是教地科的嘛，那我其实自己也有时候会很困惑说到底学这个什么太阳啊月亮什么时候升起到底有什么用。就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会一直想说这些我教这个东西都是要让他们之后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的，可是有些东西我真的是它好像并不是每个学生未来生活都会用到，所以我变成我要自己去思考一个到底为什么我要教这个东西的动机。那我后来自己想到的一个说服自己的方法其实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我会觉得我就是把我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地科有趣，我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你，那让你完整的了解到底地球科学是什么样子， 我就确保我传达的是正确的东西、嗯、那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你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但我至少不要做到的是班上可能有些人他们在地科方面是有天分的，但是因为我上的太烂了、嗯、所以他们就觉得哇地科超无聊我不要走这一方面、
嗯、
结果埋没了他的天分、嗯、就我会觉得哦，我就是尽量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觉得这东西很有趣，那我也的确收过不少学生给我的回馈是他们感觉到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感觉是真的很热爱这一切，他们觉得他们会感受到这个然后也跟着喜欢上这门科学，这也是我会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
嗯，其实人们对某件事情有没有兴趣你从他眼睛有没有在发光就会知道啊。
嗯，
对啊，就像可能很多职场你进去看到就是那个人的眼睛就是死的，比那个市场钓上来放了三个月的那个鱼的那个死鱼眼还在更死、嗯、你知道那个鱼臭味都飘过来，就是那是对，就是是人是可以靠着行为去传达出一些言语以外的事情这样子。
嗯嗯，我觉得地科有个好，就教地科有个有趣的地方是地科有很多东西它其实也一直在改变。
嗯
嗯，所以地科老师我觉得算是比较不容易变笨的一个的老师啦，地科老师，因为我们变成也是要一直去吸收这些新的东西。
东西应该一直都有在改变吧？
对啊。
还是哦，你说可能相较于数学、英文、
对对对
国文，他们可以教的东西又会更，会可能更加的，就是可能比较 diverse， 哎，不是 diverse， 就是可能比较容易更新到新知吧。就是因为像可能数学、国文、英文、文法、啊、或者是一些公式什么的，
嗯、
它就是。他就算真的会被改变好了，那他也是非常可能后端已经是读到可能大学或者是更后面的事情才会面到的问题、
嗯、
就是在基础学科上面可能高中就不太会遇到。
嗯，
哦，对啊，像现在可能就是那个太阳系已经就不是九大行星了吧。
对啊，我们小时候学都还是九大行星，
所以现在应该是八大了。
对啊，
那哦对，所以就是那个冥王星就直接掰，是直接被丢到那个外面那个
变成矮行星。
嗯，对啊，就像这种事情
就是地科的东西会一直随着有新发现然后就有不同的结论，像是现在地科有个章节是永续发展、
嗯、
其实是现在大家很认真在讨论的一个章节嘛，像我们2050要达到净零碳排、
嗯、
所以有很多新的技术一直在更新。嗯，像这个就会觉得我们要一直去吸收这些新的东西，那偶尔带学生，像我上礼拜有带学生去那个南港展览馆看那个
能源展还是什么展，
对对对、
嗯、
其实我就觉得让他们去了解一下地科这东西它其实真的是学的是有用的，那你要去做到就是有很多相关的商机在后面，那你要去了解一下这些新的事情在干嘛、
嗯、哦，像刚刚讲到那个2050年的能源政策这边、
嗯、
就是小弟我有一些研究、
嗯、
因为我那时候在求职的时候这故事刚好今天可以拿来分享，就那时候在求职的时候有那个台湾综合研究所，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就反正有一个台综院，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财团法人的人，然后就是丢类似研究员的职缺给我，然后那个职缺就是在他们要去研究国家能源发展，就他们有点像作为政府的专业知识的顾问这样子，去帮助那些执政的去做出决策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需要各种人去读那些资料，然后去了解现在实际上这些科技走到哪边，然后各国应用到什么程度这样子。所以虽然我本身是做有机化学并不是要走这一块，但当时就想说反正是要面试，那还是要弄出个形式，所以我去看一些那些那什么一些相关文件嘛，所以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那什么九大政策还是什么嘛，就是那个2050它有一些方针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大概认真读了一下，就是说哦，你可能台北市什么2030年的时候就全部公车都要电动化、啊、然后可能到2050的时候全部都是要绿能啊怎样怎样之类的、啊、所以像现在可能那个氢能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政策啊，然后说沿岸发电啊或者是风力发电什么目前已经架到什么程度啊，然后那些转换的什么什么，就是有去读那些东西。嗯，然后因为会不知道、欸、就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就真的蛮有趣的，你会在一个阶段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那些事情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到，但是你之后就会总会用到。
嗯，
因为像那时候我在马祖当兵的时候， 就是妈祖当兵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中国的沿海，然后中国沿海其实那边已经架满了他们的离岸发电，就是一堆风车在海上转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讲这个经验，然后跟讲了我可能面试前天晚上随便去看那个2050那些能源政策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那些面试的人觉得说，哦，你这个人好像，他说你是不是研究所就在读这相研究相关的，啊，那你这样是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就是他就很有，对，很有兴趣的，那我就拿到职去了，但我后来没去。
嗯
嗯，对，这是题外话，就是对啊，蛮有趣的，就是
高中学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结果偶然发现好像还是有用。
高中学吗？我高中可能只是知道这个东西，
嗯，
然后可能是当兵的时候实际看到这个东西，
嗯，
然后到要面试前一天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去呈现给就是我的那个面试官嘛。所以我想分享这段经验，就只是想说，虽然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你会希望把可能地科或者是一些教给他们知识都尽量是把它包装成就是可以就对他们有帮助或者生活可以用到的，但讲实话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难，因为就像是如果你真的要说算几不等式或科系不等式在生活中会不会用到嘛，我只能说一定不会啊。但假如你当数学老师还得去努力把它包装成就是哦，你生活在当你哪一天就是你有两条线，然后你要去画地说你要怎样可以画出两个最大的地的时候，你就会用到算分那个科系不等式，就是真的不太不切实际，就是它虽然没办法真的变成生活中有用，但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它会变成你生活中你就是看待事情或者是多就是观察事情有一个多的思考方式或多的语言去了解这个世界，我反而觉得这是现在比较重要的。所以像我现在在做家教的时候，可能如果我真的觉得是生活中用不到的东西，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说哦，这东西你可能在什么什么地方会用到，我就说我们，这东西没什么屁用，就不用管它，你就背个公式过去就好了。对，我就会直接很坦然的这样去讲。对，我只想分享这段故事而已。嗯，
我觉得地科就接着你刚刚讲到那个求职的经验，我觉得地科在未来几年的重要性应该是会越来越高吧。
应该会吧。
嗯
嗯，
就发展再生能源啊，能源永续等等。
嗯
嗯，
对，好，那这样子时间可能也可以差不多，那我们就可以切到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讲到未来的地科嘛，就可能发展会越来越重要，
嗯，
然后又或者是未来的趋势使然，就这方面科学可能又开始被重视。那所以讲到未来，我们就来问问看，那你之后未来你有打算做什么吗？就像是像教职是个类似算现在算公务员吗？还是不算？应该不算。
算吧，算。
嗯，好，那就是因为教职公务员这种角色，通常大家进来之后就是会一路做到，就是可能做到老吧，就等于是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可能10年20年，你会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对，那就是关于这一点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什么想象之类的。
我先讲一下比较近期的好了，就像刚刚讲说我现在做训育组长嘛，就是我讲说我做得很开心，但是必须说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啦，因为我的确是加班时数蛮多的，我很常就是晚上加班在处理一些训育组的事情，想要让活动办得更好，但是我也做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大概在我生小孩之前我可能都会想要
加班，
不是，就是我会想要把这个工作再做得更好然后当然把一些活动的 SOP 建得更好，让之后来接的人他能够更容易上手，做得比较轻松，再加上每年办的活动，有些活动是例行的嘛，校庆、毕业典礼等等，我会觉得我今年好像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我觉得我明年要把它做得更好，会想要去弥补这个缺憾，然后也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好，让很多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留下很好的回忆这样。所以以近几年的话，我觉得我如果可以学校也愿意让我做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在这个工作再耕耘个几年，然后等到这些事情比较上手啊，或者是我觉得做到好像有点玩不出什么新花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蛮想要接导师的。我应该说我当老师的最大的动机，就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有点想 有应该说我当老师最大的目的其实有点想要就是想要当导师。
嗯，可我以为导师是就是你可能到一个阶段之后就一定要接，反而导师在我的认知里面可能国中或高中大家反而觉得是比较累，然后可能会比较不想去做的事情。
导师吗？
对啊，就是有点像是哦，今天大家都比较想就当个专任教师，然后突然他被assign被当导师之后，那他们虽然他会去做，但感觉就是可能导师这个职缺并不会是那么的，就那么的抢手这样子。
嗯，你要听官方版的说法还是真实的说法？
你都可以讲啊，你都可以讲，你自己斟酌。
导师其实最近几年应该是越来越多人想要当。那为什么？因为导师其实就是学生在学校你就要在嘛，你就是要就是顾及他们的安危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早自修已经废掉了。
哦，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以前是七点半开始，一天七点半开始，现在是八点。那以前可能很多都会有第八节到五点，现在第八节也没有了。
哦，真的？
就是不强制，所以现在学生都是四点就放学。所以导师其实他们要在学校时间变短，只要八点到四点在就好。
嗯，
那导师的话他又有减课，就我课不用上那么多，然后每个月有导师费，所以因为那个福利一样，但是我的要待的时数变少的情况下，其实是越来越多老师想要当导师的。
哦 ，OK，嗯，所以就是老师就是导师的待遇改善了这样子。
对，可以这样子说。嗯，对，但是同样的也有大家讲说最近学生的状况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在处理上面也是会有棘手。嗯，可是也有分很认真在处理的老师跟没那么认真处理的老师。
就像大学你会有一个导师，但那个导师有没有在鸟你根本不知道。
对对对，
你可能只会导师去见一次，然后他也没在干嘛之类的。
对啦。嗯，然后地科老师比较难当导师是因为我们地科课程是对开的，所以像我们就只有高一的某一个学期，现在是高一某一个学期会有地科课。
嗯，
所以我等于这个班我可能上学期有他们班的课，可是下学期我就没有自己班的课，我变成我是他们导师，我一整年都是他们导师，可是我下学期是一堂他们的课都没有。
嗯，
我只能用每周的班周会时间或是早自习跟午休多去看看他们，培养感情这样。嗯，所以地科老师当导师的机会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会觉得当导师蛮有趣的。
嗯，
真的会有一种哎，好像自己的小孩，然后他们每天就是有什么事情会去找你，那可能毕业多年后还是会想要来学校看你的这种感觉，这我会蛮向往的。
嗯，
所以有机会会想要做这件事。
可是像你的专业的话，感觉你就可以接这边科学班的导师吧？
我们现在是只有数学班。
只有数学吗？
对，所以通常会有数学老师来担任。
Okay，
那未来会不会有新的班别还不确定。
所以这边的就是 特教班就只有数学的。
对，他其实也不是特教班，我们数学班是属于普通班的体制。
哦，真的？
对，不过他是有考试，哦，然后有另外就是有些考试筛选进去的。
因为我记得我妹不就是什么科学班还是什么蛙哥的吗？
以前有过不同班别，但是科学班我不确定，但我们以前有过英资班，
就是对 那类的东东。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这东西也会随着学校的发展的方针不一样，
嗯，
然后去做调整。
所以也除了发展之外，也跟现在学生变少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学生变少，
因为学生变少的话，开班就不可能开到那么多啊。那开到那么多的状况下，是不是某一些体制上就被必须做出改善之类的？
影响比较不大，嗯，比较多是学校可能师资的问题，可能原本常常在主责英资班的这个业务的老师可能退休了，这样就也会有影响。
嗯。嗯，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除了当导师之外，我也会期待之后当然有更多的时间心力可以把我的课程弄得更精进一点。我也会很想要带学生参加比赛。
嗯，
自己就是什么新东西都想要尝试的人，对，什么有趣的事情都会想要碰碰看。
嗯
嗯，
所以这样的话之后应该也都会在这间学校，不会被调到其他地方吗？
嗯，被调到其他地方就是超额吧，如果之后小子化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嗯，
我们学生数越来越少的话，就会从学校会师资超额的话，就会把老师调到别的地方去。
OK， 但是遇到那些状况之前应该就是都会在这边继续做目前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子。
嗯，
怎么刚
这个不好说，因为要看那个之后另一半的工作啊。 这样、哦、现在还没有结婚也不确定之后可能会在哪里工作，
嗯，
可能要配合。
OK、嗯、好啦，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很高兴邀请你来分享了这一段东西、嗯、就是我自己有一些额外的收获、啊、就原本就觉得说、嗯、哦，你是我们的猪猪帮帮主拿来当老师，然后没有，因为我没有细，就是没有深入过谈这些东西这样子。
嗯， 嗯，
对，
那我们就是那个肤浅的表面朋友。
对啊，酒肉朋友，猪猪派对朋友，
打电动朋友。
哎、欸，最近 Pokemon 又要出新的片子，你知道吗？
哪一个？
他要出一个什么那个传说还是什么的？
哦，
就在七月的时候。
名侦探皮卡丘都还没有玩。
对啊，欸、你有买吗？
我有人可以借。
但我就都没有碰到啊，那我连珠子都还没打完，就是哎。对啊，好啦，那就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肖老师，南湖最美最年轻女老师，对，最美最漂亮最年轻的地科女老师这样子。那南湖高中最近也蛮多有趣的事情，像刚我们才刚去参观完他们那个菜园，他们有个学生就是在那个废弃的花圃然后搞了一套菜园，然后现在他们的账号有26万多观看，
23万
观看，对啊，嗯，蛮有趣的，就蛮像是你刚刚所说的一些新的东西跟有趣的事情。
嗯，
对，好啦，那今天就录到这边啦，拜拜
拜拜。